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九月一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华盛顿时间上午五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通知美国国会，他计划在90天后签署与墨西哥达成的贸易协议。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与加拿大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和加拿大将在下个星期三继续谈判，加拿大仍然有时间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计划11月签署这个协定。加拿大的首席谈判官、外交部长弗里兰对美加两国达成互利的协议抱有信心。他星期五结束了与莱特希泽的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一个三赢的协议已经唾手可得。美国国务院延长了今年1月10日发布的劝阻美国公民前往朝鲜的通告，继续把前往朝鲜的通告维持在第四级。国务院的通告说，持美国护照的公民不得前往或过境朝鲜，除非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特殊批准。通告还说，美国政府无法在没有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朝鲜向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瑞典在朝鲜代理涉及美国公民的事项，可以提供有限的紧急服务。美国国务院的通告说，朝鲜经常拖延或阻止瑞典官员探视被朝鲜拘押的美国公民。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不声不响地帮助朝鲜改善旅游业以及获得急需的硬通货。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在中国吉林省的珲春，中国旅行社展开了只允许中国公民参加的朝鲜当日往返旅游业务。报道说，旅游者通常只准去一个地方，享用物美价廉的海鲜，同时还可以观看歌舞表演。朝鲜由于开发核武器以及试验弹道导弹而受到联合国制裁，朝鲜经济受到影响，也难以获得外汇。美国邀请印度共同应对紧迫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新德里将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与印度外长和国防部长在9月6号举行名为印度美国印度2+2的高层对话。据称，停止印度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减少印度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将是对话的关键话题。为了减少德黑兰的财政收入，美国正在设法让所有的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印度是伊朗原油的一大买家。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和美国一样关心制止伊朗恶劣的行为的紧迫性。特朗普总统8月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国会在11月5日重启对伊朗能源产业还有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在非洲领导人下周齐聚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之时，斯威士兰国王在本国举行芦苇节，斯威士兰表示不会与台湾断交。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斯威士兰，在1968年独立建国时即与台湾建交至今，目前是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川普行政当局停止向帮助巴勒斯坦人的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称这个联合国机构糟糕得一塌糊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她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 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 I T H E R。”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 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 N Y。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八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通知美国国会，他计划在90天后签署与墨西哥达成的贸易协议。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与加拿大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没有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和加拿大将在下个星期三继续谈判，加拿大仍然有时间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计划11月签署这个协议。加拿大的首席谈判官外交部长弗里兰对美加两国达成互利的协议抱有信心。他星期五结束了与莱特希泽的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一个三赢的协议已经唾手可得。美国国务院延长了今年1月10日发布的劝阻美国公民前往朝鲜的通告，继续把前往朝鲜的通告维持在第四级。美国国务院的通告说，持美国护照的公民不得前往或过境朝鲜，除非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特殊批准。通告还说，美国政府无法在没有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朝鲜向公民提供紧急服务。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不声不响地帮助朝鲜改善旅游业，以获得它急需的硬通货。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吉林省的珲春中国旅行社展开了只允许中国公民参加的朝鲜当日往返旅游业务。报道说，旅游者通常只准去一个地方，享用物美价廉的海鲜，同时还可以观看歌舞表演。朝鲜由于开发核武器以及试验弹道导弹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朝鲜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也难以获得外汇。朝日新闻援引了解旅游业的中国人士的话说，珲春的当日旅游业务从今年7月10日开始，每人收费100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5美元，每天有大约500名游客。印度，美国邀请印度共同应对紧迫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对新德里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蓬佩奥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与印度外长和国防部长在9月6日举行名为“美国印度2+2”的高层对话。据称，停止印度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减少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将是对话的关键话题。为了减少德黑兰的财政收入，美国正想方设法让所有的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印度是伊朗原油的一大买家。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和美国一样关心制止伊朗的恶劣行为的紧迫性。在非洲国家领导人下周集聚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之际，斯威士兰的国王将在本国举办传统的芦苇节。斯威士兰表示不会与台湾断交。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斯威士兰在1968年独立建国时即与台湾建交至今，目前是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北京近来利用援助和外交施压，让台湾的邦交国一个个转而与北京建交。预计北京很可能会在9月3日到4日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向非洲国家再提供新一轮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川普行政当局停止向巴勒斯坦帮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称这个联合国机构糟糕得一塌糊涂。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了数十年资金之后，美国星期五宣布不再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行政当局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美国不再向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最新一轮贸易磋商无果而终，金融时报披露，中方在谈判中呢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购买美国产品，并保证稳定人民币汇率，但是美国优先考虑的是政府补贴和知识产权等结构性问题，中方则认为美方的愿望不切实际，无异于敲诈勒索。那么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两国分歧的焦点逐渐显露，华盛顿要北京改变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而对北京来说，举国体制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无路可退。为什么其他都好说，唯有结构性问题不能谈？事关中共合法性，北京会不惜赌上国运与美国相搏到底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8月23到24号为期2天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显示啊，美国的矛头并不仅仅是暂时来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而是要追根溯源，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美国要求中国改变结构性问题的这个立场呢？
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中方答应增加购买我的商品，也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可是对于美国提出的中国要做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要这个改变产业政策，这一点是坚决拒绝。殊不知美国最在意的就是最后这个第三点。因为现在美国最关心的那还不仅仅是这个扭转巨大的贸易赤字，更重要的问题是呢，是要阻止中国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的这种发展。因为这个问题那会对这个美国构成一种非常严峻的挑战。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的人口呢是美国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人均 GDP 只要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么的中国的 GDP 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那么由此说来呢，所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应该是不是个困难的事情，早晚会实现的。但是问题是，即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最强的经济体依然还是美国。因为美国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所以美国非常在意它这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的这种优势啊。另外，包括美国巨大的这个军事实力，这个硬实力也是和它的在高端产业、高科技方面的这种优势是紧密相关的啊。而你如果中国按照这个所谓这个2025中国制造计划啊，而现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采取的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那么确实就有可能。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也会有个很大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那前段时间那中共官方的宣传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固然有很多夸张其词，但是呢平心而论呢，中国这方面在高科技高端产业方面的发展，这些年来的增长速度那也还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他采取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就可能就是所谓他照他所说就是所谓弯道超车，这样子就可能早一步达到他这个目标，这样子呢，对于美国啊，对整个自由世界，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以及各个方面，都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看来美方的要求呢，触到了中国的痛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呢直言，你的要求不切实际，而且是敲诈勒索。那么中方这个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呢？张先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
嗯，
就是中国从它的发展战略上，它肯定是要做世界老大的，所以呢，它可能在谈判中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这种让步是非常有限。就是说，如果这个超越它这个底线的话，就超越这个中国梦的底线的话，它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中共这一次呢，它特别实际上就是强调自己的发展权，也就是说谁也不能阻挡什么中国这个发展的权利，啊，这个我们就是要发展。那么你当然这个我以前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一个大国的新的大国的崛起会挑战原有大国的地位，啊，这个从这个逻辑上来讲，贸易战呢确实就是美国打这场贸易战确实是要防止像中国这样的啊这种专制体制的啊这个不民主的这种国家它的崛起，这种崛起可能对世界和平啊或者人类的安全呢，啊，都可能构成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无论从美国的利益还是从这个全局或者全球的这个格局上的考虑，他都会要阻止中国的这个崛起。
嗯，
所以中国在这一点上呢也必然跟美国来针锋相对。这个也可以从其实我们此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这个贵台曾经对我有一次采访，
嗯，
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还会中共还会坚持下去。我谈我觉得好像这个人事方面他不会退让太多，啊，如果退的多了这个非常不利。所以呢不光是人事，就是我也谈到我说这个变化在北戴河会议后一周或者十天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现在看呢就是中共这个决心要强硬的跟美国进行一场对抗，
嗯，
这样呢才能保证，实际上是保证中共政权的生存。因为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要求这个来这个结束贸易战的话，有就是我也谈过，我说这个贸易战的结果不管结果如何都会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是中共他坚决不改变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为什么呢？对他来讲就是几国体制对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是最为有利的。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美两国啊这个针锋相对这个恐怕是势在必然啊。
我们再来接看接着下面我们问题的讨论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他最近在一次这个助选演说中说中国短期内超越美国的势头已经被阻止了。那么现在就有人说，川普总统的贸易战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而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胡平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这种判断，只是需要说明的是呢，这里所谓的遏制中国崛起，那是这个遏制一个专制的中国的崛起。另外呢，它主要遏制是你中国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你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的发展。假如没有上面两个问题，假如不是一个专制的中国，假如中国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这方面的发展，那么这个美国方面，第一，他没有任何去遏制的理由；另外，他也不可能进行这种遏制啊。所以现在这个关键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上。那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在最近，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过去这么多年的经济上面的发展，那是和美国的这种密切的合作，有大量的友好的那个经济贸易，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嗯，那可是到后来，那个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美国越来越发现，他原来所抱的那种期待，以为中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自由民主，那么这个已经彻底的破灭啊！他们发现呢，过去他们对中国采取这种友好的态度，包括在贸易上的这种互惠，到头来呢，很可能是养虎遗患。那么这是促成美国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呢，那就是， 中国方面有那个，尤其是前一阶段，所谓这个是很厉害的我的国这一类的宣传啊，那么就是你像本来2025中国制造计划是在2015年就提出的，当时外界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啊。那么由于前阶段这个中国政府方面这种宣传方面的这种大张旗鼓，乃至于夸大其词，就促使人们在这个问题就提高了就高度的警醒。就意识到中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这个相当大的一种潜力啊，确实可能这个对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构成很有力的挑战。那中国看来已经不满足于当一个世界工厂，而且他还想成为全球的这个科技中心啊。这么一来呢，这两件事加在一起，那就造成了这个现在川普政府以及在这个国会中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这么一场的来。打这个贸易战的问题，这也造成了我们前阶段看到的中国内部，尤其在中国上层所出现的这些一些变化。当局为什么开头硬，然后一度后来又转软，现在好像又重新变硬？我想它都和这个双方的这种对方的这种这个互相的这种评判和评估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这个川普先生呢指出他要遏制。中国超越美国这个势头，这样就给中国高层呢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批评的借口，他们借此呢就引导中国官媒来大打悲情牌，说贸易战呢成了美国阻止中国崛起实现中国梦的阴谋，并且呢跟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是美国霸凌主义太欺负人。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次刚才我也谈到，就是中共强调这个发展权的问题。
嗯，
那么这次的谈判，美方提出这140条要求，中方对于其中1/3的根本就不予考虑。这不予考虑的部分，就是它主要是强调中方美方不能妨碍中方发展的权利。就涉及到核心利益的，他绝不让步。
嗯，
那这其中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盗窃这个知识产权，一个呢就是政府巨额补贴，然后和侵犯知识产权来支撑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这个呢，应该说呢是，确实是中共的这个核心利益。
嗯，
因为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个948计划。这948计划就是破解各种的外国的专利技术和外国的科技，然后呢为我所用。这个计划实行了很多年，而且中国政府也有巨额的拨款，应该是从这个江泽民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个中共这个政策是他的一个长期国策，就是要利用这些手段获取这个外国的一些科技或者包括军事方面的机密，然后呢在这方面呢超越美国，这个是一个中共的一个长远目标。我觉得这个呢确实它不太可能放弃。那当然这个中共现在打悲情牌呢，这无非就是一个打民族主义这个牌。打民族主义这个牌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惯用手法，就是一到这个外部矛盾紧张或者这个他就需要这个利用爱国主义和这个民族主义营造一种一致对外的这种气势。所以呢打这样的牌呢，一个是给国人看的，当然也包括给世界看的，你看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我现在这个我又是主张自由贸易的，
嗯，
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大国欺负我，哎，他这个是利用了很多的规则来限制我们的发展，
嗯，
啊，但是呢我有发展的权利，所以这个呢这个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爸很难得到这个国际社会同情，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偷窃，这个是从道义上来讲。不管你，你只想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你的发展目标的话，这个我觉得从道德呀，从正义的角度来讲，大家不会同情。 所以呢，你打飞行牌是打飞行牌，但是呢，你说我穷，所以我要偷，这个我觉得无论如何，不会有多少国家，文明的国家不会同情你。所以这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欧盟也好，这个其他的国家，甚至连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他们也在这个问题上啊认为这个需要有公平的贸易。
嗯
啊，这个你打这种或者是恃强凌弱，或者是搞新型的殖民主义，这个马来西亚也反对。当然这个现在中国还在拉一些国家，但是我觉得他能拉的也就是这个非洲国家了。这个在欧洲基本上也没有市场，现在嘛这几天正在拉日本，但是我想日本也是为了占点好处是可能的，但是从根本立场上，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也是和价值观都是根本冲突的，所以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借着这个胡平先生一个论点呢，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啊。刚才胡平先生说呢，这个川普政府要打压的、要遏制的是一个，如果中国不是一个专制国家的话，那可能川普总统、美国就不会这么痛下狠手了。但是呢，因为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可是中国的官媒他不这样看，中国官媒呢现在在这就在引导中国的这个读者、中国的听众观众们呢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说呢，这个无关意识形态，谁要超越美国，谁想这个就是跟美国呢这个分庭抗礼，美国就要打压谁，就指出呢，特别中国媒体呢都指出，就是八九十年代这个美国压制日本，以这个为例，那么我们就是认为呢，这个美国的打压无关意识形态，而是谁要超越美国，美国就要打压谁。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种观点呢？
是的，中国官媒现在是这种论调，他就是想说，其实这个我们没任何错，就是因为我们富了，我们美国强了，美国就害怕了，所以美国就要来打压了，趁着我们还没有那么富那么强的时候就要来打压了，所以这一场贸易战在这个意见讲是不可避免的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也突出了中国自身的这种正当性，因为我们就中国并没有做错事儿，是你美国就是害怕我们强大才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这个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说这种观点其实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那么这些年来的这个所谓中国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六四屠杀，建立在人权的这种高压，建立在这个一党专制之上，因此本身就缺乏这个道义上的正当性。那么这个说来话长，我这些暂且不提。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问题是呢，确确实实，现在包括中国的这个2025中国制造的计划，它的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和这个高端产业的计划，确确实实是采取了很多很多的不正当的手段。
嗯，
而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呢，又唯有在一个专制国家之内，一个专制政府才可能采行。那么这就和前段时间，我们知道过去那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得很快。那很大程度上呢，那就像这个秦晖教授谈到的，就所谓低人权优势。那么当然低人权优势看起来似乎也是个自然现象，你中那时候中国穷嘛，那中国人的劳动力当然就廉价啊。可是呢，中国的问题它并不仅仅是劳动力本来就廉价的问题，它而且还是政府有意识的去压低中国的劳动力的这个价值，和这个是有关系的。那很多后来很多官员一些幕僚就讲得很清楚，本来在改革开放之后，那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啊，那一般的大众民众，包括什么农民工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就本来就是可以得到很大幅度的提高，而当时的政府呢，他故意不提高，就是为了让他能够长期保持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嗯，
但你这点，你看拿中国和大陆和台湾比，就是很鲜明的对照。台湾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也采取过和后来中国大陆采取相同的一些经济发展方针，对外开放啊，对外那个出口加工啊等等。而在那段时间呢，台湾在经济起飞的那段时间，台湾的贫富差距是相当小的。
嗯，
而中国在这大陆在同样的发展阶段，贫富差距相当相当的高， 这就是就说明就是中国造成那种贫富差距，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他这样子来刻意保持中国的劳动力是处于长期的廉价状态，这样子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再加上他对这个独立工会的打压，那我们看到以前都还在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么他也就是使得这个劳工在这方面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这都是有助于，也就是说劳动力廉价本来是一个穷国的确实它固有的一个特点啊，那它的发展过程中间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提高。
嗯，
而中国政府它由于它作为一个专制政府啊，它强行的人为去打压，就使这种优势呢就变得比别的就国家更为强大。
嗯，
所以使它换取了这个长时间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宝。那同样的问题也是，你一个后发的国家。你现在要这个采取这个要发展你的高科技，要发展你的高端产业啊，这本来也是完全正当的啊。但是问题就是呢，你在这里确确实实是凭着你专制政府的这个权利，做了很多很多的手脚，采取了很多很多不正当的手段。像我们都提到了，除了盗取这个那种那个所谓偷盗取国家这个知识产权之外，你包括一些产业啊，你他就大家都很清楚，他这个你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一些工厂一些公司啊，那中方就会强行要你转移技术。否则他就给你的这个在那儿投资给你制造种种障碍。
嗯，
而这件事呢，他名义上是以这个企业的这个身份出面做这些事情的，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他背后是政府，因此这里他当然就是他就完全是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
好的，
另外你这个包括你这个国家这种海量的对这种高科技的这个产业的这种补贴，这个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自由国家完全做不到的。
嗯，
所以实际上都造成他整个中国他利用他制度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道义上的最大的不正当性啊，所以才能够在这种竞争中采取很多不正当的手段，从而获取一种特殊的优势。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大家关心的现在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再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说的吗？就是说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中国媒体认为呢，这个美国对中国痛下狠手呢，无关意识形态，就像当初在八九十年代对日本也是同样的打压，一个道理，所以无关意识形态。那么张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不是没有。
嗯，
那么当然这个美国显然啊，从美国的利益来讲，他肯定也是不希望其他国家超越他变成世界老大。所以我们回顾就是这个日本经济增长期间，这个美国对日本的打压，但这种打压它是跟现在这个打压是不同的。
嗯，
因为这个日本的经济的崛起，也是这个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造以后，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所进行的这些宪法改革，造成了就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当然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美国认为这个他们造就了日本的繁荣，那当然这个这也是一个两个国家之间它有共同的这个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嗯，
所以呢他打压日本并不是要像现在这样就是迫使中共改变经济结构。
嗯，
甚至于这个危及到中共的执政地位，
嗯，
他没有这样的问题。
嗯，
就日本那这个国家不用你去更迭他的执政党，他经常他的内阁隔个一年半载的可能就换一次，像安倍这个算是非常长寿的了，所以这个他不会干预日本的政治，他对日本的经济的打压。也和今天中美贸易战这种打压是不同的。
嗯，
它不会这个伤及日本的经济体制。
嗯，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